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王春汉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的记者，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习近平的新书，叫 The Party of One。 这本书还没有中文书名，大家可以想一想可以取什么样子的名字。在今天的谈话中，我们讨论了文革对习近平的影响，习近平为什么要搞个人崇拜，为什么要反腐，为什么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以及习时代的继承人问题有可能会如何演进。春汉，你能不能说一下你自己的背景，就是你是新加坡人，我们曾经以前也在华尔街日报是同事，但是呢 你到北京不久我就去香港了，你能不能说一下你自己是怎么开始做新闻的，然后呢为什么会写这么一本书？
我是06年到09年在这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念这个本科，当时我就加入了大学的这个学生报刊，当他们里面的一个所谓的记者或者编辑吧，就是给他们写稿，然后回到新加坡就在就是不同的报社不同的这个新闻机构实习，包括美联社路透社，后来就10年就到了道琼斯，开始加入道琼斯，当时我是加入这个通讯社的部分，当时通讯社跟华尔街日报是分开的，然后11年12年就开始合并了，就给我机会去给华尔街日报方面去写稿子，就开始报道新加坡，报道柬埔寨东南亚的新闻。后来14年就是你也认识这韩春乐 Charles Hutler， 就是当时的北京
村长
当时的北京社社长，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意思来北京来再报道中国新闻，我就说可以啊。14年到了北京过后就开始写啊，就是从就是跟同事交流，跟韩春乐学习，就是说啊，中国应该怎么报道，有什么方式去做采访，怎么方式去找这个题材去写啊，用什么方式采访人啊，这样的东西，就是从身边的人都学习了很多，像你啊，像其他的同事啊，像裴杰 Jeremy Page， 像魏玲玲，他们都学了很多东西。最后就是19年我被就是中国政府就是被迫离开大陆，
中国政府没有给你签证，记者签证，
对、嗯、就是因为写了一篇有关这个习近平的表弟的事情，这个文章就是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影响，就不给我续签。
你稍微说一下他这个表弟是什么，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就是当时这个表弟就是齐明，你的听众都可以上网去搜一下，就是这个也是蛮多报道的，但是当时我们写的报道就是他齐明当时已经是一个澳大利亚公民，他在澳大利亚他跟一些华裔的一些跟涉及到这种黑恶实力的当地的那种有组织犯罪的一些集团的一些活跃人士，可能他的走得比较近，而且就是他在当地的一个赌场他就是赌了一大笔钱，澳大利亚政府那些他们就是关注这方面的一些这种执法机构，他们就注意到他，就说这个人怎么有那么多钱，所以我们就写了这方面的新闻，就说澳大利亚政府就是在观察这个一个习近平的一个表弟他在澳大利亚的一些活动。但写了这个稿子中国政府就很不满，这个我在书里面有提到，就是中国这个外交部他的这个新闻司就召见了我们的社长，就说你这个记者为什么要写这样的稿子，如果你们发表这个稿子的话会有所谓的严重后果。就当时我的这个签证就快要续签了，就是我是8月底这个签证到期，所以一般来说签证你要续签的时候这个过程一般情况下是蛮流畅的，就是不会有太多问题的，就是一般你提交申请过后几天内或者一个星期内就是会给你续签的，但是他们就一直没有回应，就是一整个月的时间里面没有任何一次跟我们说续不续签或者提出更多的问题什么的，也没有要求我去就是跟他们交流什么的，直到了最后一天他们跟社长打电话说我们不会续他的这个记者签，然后社长他跟我打电话说你的签证没有被批，所以我就开始收拾包袱准备去香港，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给了你几天去香港？
没有，就当天就走了，因为他是等到最后一天签证的最后一天有效期到期的那一天才跟我说
你如果不走的话你就是 overstay， 就是
对虽然有可能就是有这个机会说去申请一个所谓的 humanitarian visa， 就是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处理自己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就觉得你申请的他也不一定会批，所以还是先走比较好。
对你就到了香港。
对， 然后又谈到说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话，就是我在北京的时候跟一些朋友聊过这个问题。我记得可能最早是在17年吧，就是跟一些朋友说这个 Richard McGregor 那本书 The Party 虽然写得很好，而且是10年出版的嘛，所以当时对中共的这个政治体制跟他们的这种执政方式做了一个很好的阐述，但是到了17年就已经是过时了。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前发表的书，习近平上台之后对中国的体制做了那么多的这种改变，所以到了17年就很多人觉得
The Party 已经不是那个 Party 了，就是党已经不是那个党了，是习近平的党了，是吧？
对对，已经变成习近平的党，所以这本书已经可以说是过时了。但现在到那个时间段的时候，还没有出现一本能做一个对习近平的党做一个诠释的一本书。我就觉得这是 market gap， 我可能有机会去写这样的一本书。
你写这本书应该也就是做了很多的这个研究，而且就是哎呀，其实写它是挺 depressing 的一件事情，是吧？
对，有两个层面的 depressing 吧，就是你就觉得那么一个重要的人，但是针对他的信息其实不容易找，你找到的也是很片面的东西，就是你就算你找到最好的 source， 你找到最可能认识过他跟他打过交道的人，但是他也知道那么一小段的东西，他可能只见了习近平几年，然后他也只能跟你回忆那段时间，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就是从小到大就是说哦，习近平他这个人是怎么改变的啊什么，只有他的家人知道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很难很难做这样的东西。
那你觉得就比如说像他身边的，就比如说像李强啊蔡奇这些人跟了他很多年，你觉得这些人他们了解吗？
我觉得他们也只了解一方面的习吧，就是习不可能就算是他在工作上很信任的人，他也只会让他们看到他工作上的这个 那一面吧，就是我觉得可能也会看到一点，但是我觉得不会让他们完全看到他好像在家人身边的这种他的那种作为，还是你看他对他自己母亲的表现跟彭丽媛的表现还是什么，我觉得不可能在官场上会让他们看到那一面，就是可能你接触久了你会看到一点，但是可能还是会保持一种隔离吧，我觉得。
这个我们可以谈一下，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对吧？但是有关他的这个信息又是那么少，但是他以前在地方上工作的时候还是有那么几段，就是那么几段，但实际上也还是太不足够了，是不是？是他想让人看到的几段，是吗？
对对对，我觉得是想让人看到，或者也有一些就是你可以在从文革时期有些人就是回忆起来说，好像就 WikiLeaks 那一段，就是那个美国外交官采访了一个以前跟习近平认识的人，就书里面我有说他的名字，就是其实这个是易小熊嘛，就是他看到的习我觉得是比较真实的，但是也只看了一段嘛，就是他就跟他在就是他在中国只待到八几年，好像87年就走了，所以过后的习近平他也没有不认识，就是习近平当时还算是比较就是 junior 的一个官僚嘛，所以你越上位，我觉得你的这个你的人格也多多少少也会就是开始就是演变，就是你可能跟人打交道的方式啊，你是能说的话，你觉得你能说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他也只看到了一部分，所以
对，而且是那个时候的习和现在的习，这个有多大的连接，其实也很难说，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不光说就是他做到中国的这个最高的领导人，就是哪怕是像我们这些在公司工作的人，你也知道有一些人以前和你是同事平级的时候是什么样，后来一下升得很高很高了，他也都会变的，对吧？就不要说在中国这样的政治环境下，
对对对，
那你能不能先跟我们那个谈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这本书叫 The Party of One， 中文应该怎么翻的，是一个人的党，孤家寡人，还是怎么说？
其实我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还没有决定说中文的这个 title 应该怎么翻译，因为 Party of One 就是我开始写这本书的这个 proposal， 我发给这个经纪人，他就说，因为我开始我就已经列好了，我要写几章几章几章，就是哪一章是专注于哪一个课题什么什么，然后最后一章就是说接班人问题，就是继承人问题，我就把那一章就是抬头为就是 Party of One， 就是一人独大的一个党之下造成了这个接班人的问题，就是加剧了，所以我是希望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 Party of One 就一人你看就看得懂什么意思，那个经济就说你不如把它改为这本书的这个抬头，就是更能体现出你这本书在说谁，你而且大致上就概括了，就是说你就是形容这个党 现在就处于这个人的这个控制之下，
就是一个人代表了党，
对对对，
一个人就代表了
这个意思。所以就我就觉得啊，对对对，应该这么做，就我就把那本书的抬头给改了 Party of One。 中文怎么翻译我有想过，就是可能好像就用他们自己的这种关语吧，就什么一锤定音啊什么这样的东西，就是感觉一党独大还是什么，就是利用他们自己的这种政治的那种口号去改也可以，我觉得、嗯、
对对对，有意思、嗯、那你在书的第一章、介绍了习近平的这个童年，他的父亲习仲勋在这个、文革中遭到迫害，就是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说文革期间的这个经历如何影响习近平，有人说就是作为文革受害者的他就如今又在延续毛泽东的那种策略，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可能你的听众应该都很了解习近平的家境吧，就是说可能我不用太多的去解释，
稍微说一点。嗯，
好，就是他，就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红二代出生嘛，就是高干子弟，也是所谓的这个太子党，父亲就是这个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打出名堂的这个老革命家，母亲齐心也是参加过这个抗战跟革命的党员，所以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红色世家嘛。但是他出生就是1953年在北京，也就是说他从小到大也只知道共产党这个党，没有其他的政党在这个中国大陆执政，他也只知道这个事实。他出生的时候父亲是担任这个中宣部部长，母亲在这个党校，当时好像不叫党校，好像马列学校吧，忘了叫什么，就是当时他的家境也是应该是蛮不错的，因为你身为一个高干的一个孩子，你当时的待遇应该是很好的，所以我们根据其他的这种回忆录啊这种信息去做对比，因为都了解到他的当时如果你的在党的职务有那么高的话，你家人的待遇也是相当不错的，你能住的地方就在北京这个市中心里面，所以已经是很显然就是比其他人都来得很好。他接受的教育也是很好，就是当时上的都是所谓的这种精英学府吧，就是小时候去开始是上这个八一学校，
八一中学，
开始上这个北海幼儿园，也都是这种高干子弟上的这种学校，就然后八一到八一，八一是为了这种教育这种红军，后来叫解放军，他们的这种干部的孩子，所以习近平也就到这个学校。但是当时很有意思，就是你有一个回忆录是这个米赫都写的，就是写他采访了一个叫刘辉轩的人，他当时就上了八一学校，也不是跟习近平不是同年，但是他上学这个上八一学校的这个年代差不多，所以可以从他的这个回忆录就了解到当时的八一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那里的学生都是这种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嘛，而且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很喜欢比较自己的父亲啊他家境是怎么样的，说哦你的父亲的官职是什么啊，我的父亲的职位比你高啊什么这样的东西。
对，那会儿都是多少级干部、嗯、多少级干部的这种。
对、嗯、而且他们很多人都不太在意学业，就是经常打架骂粗口这样的东西。但习近平本人是不是这样我们就不是很清楚，只能从这些他当时的老师就接受官媒采访的时候都很给他很正面的评价，说哦他是个好学生啊，他喜欢踢球啊，他喜欢看杜甫的诗啊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了解的习近平他小时候的习近平也是比较片面的。到了62年他的父亲就受迫害嘛，就是因为这个刘志丹的小说的这个事情，然后被康生说是反党刊物，毛泽东也就说啊，这个用写小说来反党这是一个一大发明，就是康生给他第一个纸条就毛泽东照着念，但是他一这样照念就是等于说习仲勋就完蛋了嘛，所以后来就被审查派到党校学习，然后65年下放到洛阳，这些事情大家都应该知道。但是习近平个人的打击就应该很大吧，就是你从一个高干子弟的孩子被一下子几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黑帮子弟，你身边的人对你的待遇都完全就是180度的转变吧，所以这对习近平的打击我们可以想象应该是蛮大的。但是这只是他的一个开始啊，就是过了几年就是文革嘛，文革一爆发，所以习家又受到新一波的打击，就是习仲勋也在就是被迫害，他家人也就是被抄家被批斗，就是妈妈孩子都他们也受到了很严重的很惨痛的一种经历吧。所以这个对习近平当时我觉得他肯定是经历了这段时期的打击，他肯定是在一种程度上觉得毛泽东的统治下给中国带来比较灾难性的这种打击。但是他个人来说我觉得党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正面的一种力量， 他愿意加入这个政党，就是他后来回忆这段时间的时候说为什么要入团，为什么要入党，还有说我觉得只要党内的好人多一些，团内党内人好人多一些，坏人就少一些，就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觉得哦，他也只知道共产党这个政治这个实力，他也当时也想象不出有其他的一种政治实力可以就是掌控中国，只有共产党这个东西，所以他不加入的话还能用什么方式去就是影响他身边的事情，影响中国的这种未来，可能他就这样的考虑吧。
嗯，然后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只有十三四岁对不对？
对对对，十三岁，大概十三岁。然后他就是他的一些经历他自己也有说过，他接受过那种官媒采访啊，还有从他身边的人一些写当时那种回忆啊，都能就是了解到他当时的经历大概是怎么样的。有一些比较细的东西他有直接说，就是好像有一次就是被那种红卫兵就是骂说啊，他就问你认为你的罪行就是该不该枪毙，还是说你
们觉得他被抓起来了都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说枪毙一百次，你说你枪毙一百次 一次跟一百次有什么分别，就是他有说过这段东西。还有另外一次就是他的习家的一个好像他的父亲的朋友写的，就是有一次他被关起来，然后有一天晚上他就趁着这个看守没有注意的时候他就跑回家去了，然后去他就是当时还下雨，他就是又湿又饿，就回到家就跟母亲说能不能帮我弄点吃的。那母亲看到他，母亲看到他就觉得就吓到了，你怎么跑回来了，然后就是跟妈妈说、哦、帮我弄点吃的我饿，他就进房间去换衣服的时候母亲就跑出去上跟上级报告了，就是你知道母亲就等于说某个意义上就是背叛自己的孩子，但是这也是
出卖了他的孩子、
对对对，但也是迫于无奈嘛，就是他母亲就想如果我不报告的话那我就可能会因为就是包庇反革命分子被抓走，如果他被抓走的话父亲已经不在了，父亲已经在洛阳了，他自己也被抓走的话那其他孩子怎么办，其他孩子也是没人管，所以他至少他可能某一个意义上就觉得哦，习近平他能照顾自己，其他孩子我得照顾，但是如果我被抓走了就没人照顾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他去打报告，
多可怕。
然后习近平也对对就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样的环境长大，你可以想象就是对习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打击应该是蛮大的。
后来他又去梁家河了，那也陕北了，那么苦那么苦的地方他刚开始都承受不了跑回家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这个有讲过，就是而且他是自己提出来的，好像我记得他是在电视采访
的、嗯、
对，就是他开始就受不了了，就是下乡的生活所以没几个月就跑回了北京，还被抓了起来然后后来是跟他的这个姨妈姨爸就是沟通，就是说了哦，你必须就是锻炼自己啊，你必须走进人民群众啊，这样的东西，就是等于某一意义上跟他说教吧，就是说你必须做一个这个好的，你是个一个革命后代嘛，你必须有这样的表现。然后来就回了这个陕西，回了这个梁家河，继续锻炼自己。然后当时他就开始真正投入了这个下乡的生活。
改造自己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也这段时间也就变成就是当时梁家河的村民可能开始就觉得这个人是城市来的小孩什么都不懂，还有一段说他刚来不久就有人看到他拿面包喂狗，那这个人怎么就浪费食物所以从这样的一种印象变成他能够入团入党，他们还就是选他当为他们的这个支部书记，所以在这个村民的印象中也是从一个比较负面的这种评价变成很正面的评价，所以很也能体现出他当时有他应该是有下很多功夫去表现自己。
你觉得我们能看得出来这个他就是从六二年他父亲被打倒，然后他文革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经历可以说是很苦的是不是，就是这些经历能看出来对习近平现在的习近平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就是你看就是习近平他上台以来他很在乎的一个东西就是稳定，就是他必须控制全中国社会的几乎每一个层面，就是最近很多就是在说这个所谓的文字当头，我感觉上就是有某一定程度上应该是从他个人的经历上就是影响的，他也经历过就是中国最乱最动荡的一个时期，所以我觉得有某一定程度上都也影响了他从一个执政的角度说我必须避免中国再次陷入这样的一种情况，中国不能再走回就是文革时期这种动乱，所以但是他 应该是从这样的一种方面去理解那段历史，因为他很显然的没有否定到，他觉得这个中共还是一个正面的力量，如果要管好中国必须治理好中国，必须通过共产党去治理。
但是现在就是有的人说他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是他现在做的又有点像文革，尤其中国知识界就会说，哎呀，这是又一场文革，就是当然是二十一世纪的文革。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这个怎么说，就是这个也是算一种程度的问题吧。就是当然从过去一段时间，就是从邓时期到习时期来做对比的话，肯定是觉得哦，我们走了回头路，我们又走回文革的这种方向。但是客观来说，文革时期发生的事情是全中国社会上各个层面都影响到的一个东西。但是目前来说，怎么只有一小部分群体会经历到这样的一种遭遇，就是你是意见人士也好，你是这种知识分子，你可能比较愿意就是说体制的坏话，这样你会经历到这样的一种待遇的人就是比较少吧。就是所以可能我觉得大方向你来说我们走向文革的一些倾向，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但是你从客观就是当时文革发生一些事情，群众的这种情绪有被激起到什么样的程度，有多少人参与，有多少人受到影响，受到就是迫害，这个程度我觉得现在我们还没有到。
嗯，对。那你在书里面也提到，就说习近平在做地方官的时候并不是说绝对的廉政清廉，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你有什么证据这么说呢？
我觉得要谈到这个部分，我就要说明确一些，就是我在书里面不是说习不清廉，而是说他当时对腐败的态度没有像现在他担任总书记的时候就那么的零容忍，就是他就是比较怎么说，就比较 flexible， 就是他也了解到你在这种体制内，你身边人都很多人都不干净，很多人都打擦边球，很多人都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做事情。你能够就是那么就是零容忍的态度去打击腐败吗？我觉得这是很难的，而且对于他自己的仕途来说，这也是肯定是不利的。因为如果你上面人都腐败，你身边人都腐败，你自己多么坚持要做一个清廉的那种好官，但是你这个也是很难去把持的东西。如果你一群人身边人都是坏人的话，你是唯一一个好人，这你也混不下去，对不对？所以某一个程度上，我觉得他也是有一种可能，他知道他能做的这种范围是什么，他有能力做到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好像在宁德，他当那里的这个地委书记的时候，他确实有就是进行这种打击这种歪风的这种做法，就是打击地方腐败。当时还就是人民日报还写了个报道，就是夸奖着他当那里的一个成绩。但是后来你再到了福建，你就觉得就福建发生了一些比较就是有名的一些就是
这种案件，
对对对对，袁华走私案啊，后来有一个陈凯案，就是这个福州当时就是他有一段时期被称为首富，福州首富的陈凯，就是后来因为涉黑被判死刑。习近平也是在福州干了很久啊，所以你怎么说他可能有可能不知道有这方面的情况吗？因为他这个陈凯被判的时候也牵连了很多就是地方的官员，这个远华案也是一样，就是牵连了当时很多就是应该是跟习共过事的人，他应该认识很多这些人，都被判刑了。所以他有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他在有时候用人方面可能没有做得很好，所以他可能也是间接的回应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他可能选一些人啊，在他选的一些下属啊，可能就是没有选对的人。
习近平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官呢？他和其他的那个中共的这种权贵阶层有什么不同？因为有一些就是一种红二代是，当然不是很多了，有一些红二代是去做了官。
他当官很显然就是他从他父亲上学了很多东西，因为他毕竟是红色世家嘛，所以他从小就是耳濡目染，就觉得哦，你在这种权贵阶层里面接触的人啊，跟一般老百姓接触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能亲眼看到他的父母他是怎么跟就是身边一样的同样阶级的人打交道啊，他们这个阶级的人是怎么运用他们自己的实力啊，怎么去走官场啊，这些都他都亲眼就是体会到的东西。所以我问了一些就是当时有跟他接触过的一些人，就是习近平他其实很会做官场，很会就是擅长跟就是同僚跟前辈打交道啊， 春节会去拜访老领导啊，去慰问他们啊，就是他做这种人脉关系这种工作做得很好，
迎来送往啊，从来也没有太多的自己的意见啊，是不是？
对，
很随和，
对，
是吧？
甚至有人说他是好好先生，他就很会就跟人家去沟通，
其实是很会韬光养晦，是吧？
对，可以这样形容，可以这样形容。
肯定很多人都很吃惊，他现在变成了这么一个铁腕的领导人。
是，因为当时就很多人都觉得，您这个人虽然也不能说他什么不好，但是也没有什么很过人之处吧，就是一般般，就政绩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没有什么很突出的一种表现吧，都就是有政绩也有问题也有，但是两方面都不是很突出，就甚至你可以说他可能有某一个程度上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你提到就说习近平在不同的阶段分别面对过两个竞争对手，一个是李克强，一个是薄熙来，你能不能讲一下就是说习近平是如何战胜他们的，然后他的优势是什么呢？
就刚才我也有说到这一点，就是习近平他是一个红氏世家的人嘛，他也就经历了这段历史，他了解这个内部的斗争应该怎么去打的。但是他怎么说，总体来说刚刚也是有说到，就是习近平当官的时候他是比较低调，比较不张扬，
这就和薄熙来非常不一样。
对，这个和薄熙来就是完全相反的，薄熙来就是很傲慢，就是你很显然就野心很膨胀，但而且他仕途上一路都是招惹别人的，所以他就跟薄熙来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对比。那习近平呢，怎么说，一个小故事可以说，就是他80年代在正定当地方官的时候，就是县委书记，就是李锐当时他是在中央组织部当常务副部长的时候，但是当时邓小平就是要建立这个所谓的第三梯队嘛，所以中组部就派了一些人下去考察这些有可能进入第三梯队的这些地方官，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叫严怀的人，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就当时组织部的青年干部局的一个干部，他去考察习近平，所以当时他就这个严怀跟他的同事就去问了很多就是在正定的一些干部，就评价你们怎么评价习近平，就是说哦，习近平没有这个高干子弟的架子，他的作风也是算很平易近人的，所以都是大部分是比较正面的这种评价。所以跟
他在陕北做大队书记出来的，
对，所以你跟像薄熙来这样的人对比的话，就很显然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但是问题就在这了，所以薄熙来在走官场的时候制造了那么多敌人，结了那么多仇，习近平是那种又很会打交道啊，就是好好先生啊，每个人都虽然不一定说非常喜欢他，但是你对他也没有无恩无怨嘛，
你挑不出什么错。
对，
那和李克强比呢，就是一个出身的优势吗？
有一定的程度，但是我觉得习近平能够胜过他们一个很大的因素也是这个运气吧，就好像我们刚才说习近平他红色背景对他来说是一个优势，但有一段时期对他来说也不是一个优势，就是你记得就是十五大的时候，97年十五大，他当选这个中央候补委员，151名候补委员，他是最后一名，
得票最少的。
对，得票最少的，而且甚至有一个说法，就是他其实是因为有一段时期，当时就是选这个候补委员的时候都没有这个单数的，所以151就是很当时来说是一个很有点不寻常的一种做法，就一般都是150嘛，就是双数的。所以突然出现一个单数，觉得哦，是不是上面要求说一定要把这个人就是推进中央里面去？但是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就是当时的想法就是可能党内很多这种不太赞成这种高干子弟啊，就是让他们继续这么掌握那么多权力啊，所以变成某一个程度上，他作为一个红二代，他这个身份变成一种负资产，就是人家对这种裙带关系的这种评价是比较负面的，所以不投你这一票。但是后来这个情况又转了，就是到了胡温时期，就是这种所谓的这个沈栋有讲过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人把胡锦涛跟温家宝看成管家，他们不是红色世家，他们在某一个程度上甚至认为这样的人就是虽然是技术官员，他们没有这个红色背景，没有这个革命背景，他们对党的这个忠诚度某一个程度上是可以质疑的。就是他们就觉得好像可能像这个 Gorbachev， 就是你上来搞你的自己的这种改革啊，会不会有一天也把党给否定掉了，给党给拆掉了？所以就是觉得这些人可能在政治上有一点不可靠，反而习近平这样的就是红二代太子党 政治上绝对可靠，他们不可能否定自己的这个革命资产，只是他的这个世家就是这样的，就你不可能说哦，我自己父辈打了天下我就把他给让出去了，不可能。所以后来又变成了一个正面的资产，就说啊，我们一定要推举一个太子党，一个红二代上台。这些问题都是在习近平控制以外的事情，他可以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把自己就是能得到的机会都掌握好，就是尽量的去确保他的在成绩上也好啊，就是减少这种错误也好，就是他能做的他都做了。但是最后有些可能比较关键性的时刻，他确实的运气比较好，一些他控制以外的事情都往他的这个方向走，所以他怎么来说，就薄熙来也不是习近平一个人打倒的。
那当然了，
对对，但李克强他背后也是有很多人支持他，但是这种大背景的转变习本人是控制不了，但是他从中就是获利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
就是、
总的来说，对，运气也是相当好的。
那他习近平上台以后呢，立刻开展了这种高调而且大规模的这个反腐运动，就有不少的中国老百姓就觉得习近平是一个好的领导人，但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他只是在用反腐来打击政敌，集中权力。你就是在报道这本书的过程中，你是怎么看这两种评价？你最后有没有一个结论呢？
我觉得这两个评价都可以说是成立的，他们不对立的。就是你一方面你要他上台就做的第一个公开讲话就提到这个问题，如果党不处理腐败的话是可以就是把
亡党亡国
亡党亡国的，所以必须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为了就是他反腐有两方面的这个效应吧，就是第一方面就是为了重新塑造就是党的正面形象，确保他长期执政有一个正当性，另外一方面也是巩固自己的政权，就是如果你党的形象不改善的话，那习的政权也不会稳定，那习的个人政权不稳定的话，他可能觉得就是党内的矛盾也是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就是落实他的政策，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两个目标都是往同一个方向走的。
你在书里面也提到，就是习近平的这个治理方式导致他常常做出一些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这种政策的决定。
嗯，
你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然后就是他这样子的一种治理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我的同事之前在华尔街日报同事有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习就是一个微观管理者，就 micromanager， 就是如果是习很关心的事情，他就会就是事无巨细的去处理，就是会去插手啊，写批示啊，就好像有一次就是他们这而且是官方公开的事情，就是那个秦岭山脉违建别墅的事情，他是四年写了六次批示，就一再一再的去写，就是说你必须去解决这个问题，查处所有的相关官员的这种违纪违法的这种作为。所以如果他觉得是我很关注一个事情，他就会就是很操心去一直就跟进，去确保他的这种意愿能够落到实处。所以但是问题就是在这里，就是如果你下面的人在习近平他统治之下，就是这种为上不为下的这种观念就越来越严重嘛，所以当你知道你的大领导喜欢干预这种大大小小的事情的时候，你而且他写的批示一般都是比较模糊的，就是不是很明确，因为他也不可能说哦你要具体去怎么干，他只能给你定一个大方向，说 OK 我的这个我在这方面我需要看到差不多这样一种成果，我是希望是这样，但是具体怎么去落实，具体的细则你怎么去做，我让你去想一想，但是你又把它递上去的时候又觉得、哦、这个我不喜欢，还要去改，所以你这样的情况就变成你的政策你很难去很好的去制定，因为你一直都会在你
去猜他的心思，
对对
是吧，
对对对对，你必须一直去猜，你猜了你猜错又担心会不会影响自己，所以而且有一种程度上就是觉得大家既然提了这个要求，我就可能过度服从，因为我过度服从我还可以就是再收回一点，如果做的少的可能觉得我不作为，我没有干，就是不把这个工作好好去干，但是我过度服从的话他也就是只能说哦，你可能太积极了，对不对，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可能比较好一点。另外一个例子就是21年对民营教培行业的这种改革，就开始就我的同事写了这个例子，就是他们教育部的官员他们就开始起草了一个计划，就是对于这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他们的课外辅导就是有一个新的这种限制， 然后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就是他们上报这个计划的时候，习近平就给这个，他就看了一下，就觉得这个不合适，太弱了，他就写了批示说要求去改。然后后来就教育部就当然就为了服从，与某一定程度上的过度服从，就加大了很多更多的限制，所以影响了整个就是产业，就甚至导致了就是一些这种相关公司的股票就是抛售啊，什么就是股价下跌啊，这样把基本上
对就几乎一个行业就被灭掉了，
对这样的一种后果。但是有某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归咎于就是习近平他的那种执政的方式，如果他就是至少如果你不一直那么干预的这样的问题的话，那种官员也可能不会至于说我们的这个制定政策方面就一直在改，突然间就是这个样子，然后突然间因为为了服从你的意志，就是我必须再改得更严一些啊，或者这样的情况一直在出现。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就是习近平他这样的治理的风格能治理好中国的共产党，必须就是一个很中央必须有这种集中统一领导，
绝对控制、
嗯、因为他觉得我的过去一段时间的问题就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我们中央的意志没有办法落实到下面，所以他必须集权。但是你集权过度又造成这样一种负面的结果，因为下面的人就是为了服从你的意志，他们考虑客观去考虑问题的这个想法就少了，就是一直都是为上，就是觉得上面要什么我照着去干就好了。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就是今年的经济的状况是比较差的是吧，你也写就说习近平上台以后打击了一批的企业家，而且强化了这个国家在企业中的力量，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可能我更想你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习近平对于这个市场经济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看法？
我觉得习近平他对市场经济的看法可能可以就是跟陈云当年说的那个鸟笼经济来做个对比，就是鸟笼经济你也知道，就是经济是就是这个笼子里面的鸟，如果你抓得太紧它就可能会死掉，那你放得太松的话，那可能会影响到就是整个国家的这个稳定。所以从改革开放时期以来，我觉得习近平可能就觉得虽然在这个改革开放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就是飞速的发展，但也引起了很多这种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问题，贫富悬殊、自然环境的破坏、社会矛盾的加剧，都让他觉得说如果我不加以控制的话，那可能情况会失控。而且他上台之后还有更多的因素，就是可能会把他推向于就是说我必须再更加紧密的掌握这个经济的这方面，就是好像15年这个股市崩盘也是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因素，你觉得市场经济党控制不了的东西，影响到国家整体经济局面的东西，怎么可能党管不了在我们控制以外的事情？所以他可能有经历了这不同的事情过后，就觉得我们必须强化党掌握经济的这种能力，加强监管，加强这个党控制就是系统性风险那些就这方面的问题。
去年12月放开以后，他为了安抚这个私营企业，他说哎呀，我是在这个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地方做了很多年，是不是就是我是支持市场经济的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他只是让这些私营企业他们来为经济做贡献，但是我的感觉就是他不是真正相信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你政府不可能去控制的这样子的嘛，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吗？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在这个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这个研究员 Drew Blanchard， 他有提过这个词，就是形容就是这样的一种体制吧，就是 CCP Inc.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必须向党看齐，以党就是制定的方针做他们自己的商业的这种决定的这种引导，要必须配合国家的这种发展的要求。最起码就是民营企业不可以违背党的这种意志，党的方针政策，民营企业你可能不需要就是完全去服从，就是每一条每一句都去跟随他们的这种方法去做，但是你必须至少在他们想就党想做的事情不能违背，你不能去阻拦。
那胡温时期或者是江泽民时期私营企业不都是这样子吗？中国的私营企业哪有不跟着党走的呢？
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跟党走，我觉得习近平理解的跟党走跟可能当时理解的跟党走不一样吧，就是可能当时的就是大方向党跟企业的大方向都差不多一致的，因为当时党就是注重经济发展嘛，就其他东西不太注重， 所以你这位民营企业，你就是也是 profit motive， 他们也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着想，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从那个出发点去出发的，但是
从盈利出发，
对对对，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你必须考虑到政治方面的因素，当时你党的要达到的这个目标跟企业想达到的目标都差不多是相同的方向走的，现在有开始偏差了，所以党要拉着企业跟他一起走的时候，企业就可能也是开始也是一点想，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现在你没有办法了，你必须跟着党走。
因为你书里面我记得你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写的 Richard McGregor 写的是吧，就是共产党就是在以前他就说不想引人注目是吧，党是存在的，他实际上是控制的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但是他不想让大家意识到他的存在感，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就是说党是要就是什么东南西北中什么
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
对对，就是无论如何党是最中心的嘛，对吧，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市场经济或者是中国的这种的经济私营企业的这个部门是没有变的，但是是领导人对于这个私营企业的认识有变化了，
对对对，
可以这么说吗？
对对，我觉得这样说是成立的，从一些比较表面的东西去看都能理解，像国有企业以前可能就觉得你好像就列下你这个个人的这个头衔的时候，一般都说你是董事长，你是什么总经理啊，现在都是先列党委书记，再列你是董事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从这样的一种很表面的东西就能看得出，他们就是在体现说我们自己企业很注重党建，很注重就是党的领导，我们必须去服从党的意志，现在很多企业的网站上都有一个党建的这个栏目，所以就是为了体现他们这政治上的这种正确性，他们的政治上的忠诚嘛。
那你也提到了就是那个习近平重新开始这个推这种个人崇拜，甚至有意压低这个邓小平的地位，你能不能谈一谈就是他做了哪些事情，或者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觉得可能还不至于说到压低邓小平的地位，可能就是淡化了一些，因为邓小平的地位我觉得他也没有办法压低的太多少，就是已经建立成了一种基础，就是改革开放就是邓的政治遗产，其实现在习近平说改革开放他也必须说改革开放，他只能说我从这个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做一些调整，他不能否定掉改革开放，所以他只能说某个程度上就是淡化就是相对的重要性，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压低邓小平，他只是给就是党史做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种阐述，就是把自己的政策并进去，有一种延续性，我觉得，但是间接当然是要体现出自己有多么重要，也就是就体现出自己的政绩，体现出自己的这个政策是如何把中国所谓的就是推得更上一层楼嘛，他必须有这样的一种阐述。至于说他怎么去做，我2018年的时候我有写过一个文章，就是当时我去了这个深圳有一个叫蛇口中国改革开放博物馆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时我也是有这个怎么说这个 hunch， 就是我觉得因为我看了有一个消息说这个改革开放博物馆就是17年12月开幕的，然后到了6月份就突然间关了，我就是很奇怪，就是你只开了6个月就必须去做装修，有什么原因呢？就我就一直想肯定就是为了改变里面的这个展示品啊，把它的一些核心内容改一下，就是可能过去就是6个月展示的东西可能被认为就是可能不太符合当下的这个宣传的方向，所以我们必须改一下，所以我就去找了过去可能有参观过这个博物馆的，就是前6个月去参观博物馆的一些人的他们的评价啊，他们的评论啊，就照片啊，我去看了我先去看了一下，就觉得确实是比较就是谈到这种邓小平啊，他怎么推动改革开放啊，他怎么去视察蛇口啊，这样的方面的一些内容。我去看了这个博物馆，一走进去就觉得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当时博物馆的这个大厅的时候，你走进去是一个雕塑，就是邓小平他去视察蛇口84年去深圳考察的时候他去蛇口的一个雕塑，但是我18年8月份去看的时候完全改了，就这整个雕塑给撤掉了，就变成几个这种电子荧幕放的都是习近平啊什么的，基本上就是上面放习近平下面放邓小平，就之前没有习近平的内容，就是大厅里面没有习近平的内容，现在改了很明显的改变，就是加了一个习近平的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的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句子， 然后你再走进去，就是哦，加了很多这种有关习仲勋他当这个广东第一书记的时候，他对改革开放的贡献，就很显然的就是要体现出习家习近平跟他的父亲在推动改革开放他们所做的努力，他们的那个这些成就。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但更有意思的就是他过了几个月又盖棺了一次，又就重新把一些邓的一些内容再加回去了。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很好玩，
因为大家议论很多很多嘛，很多都写了，包括你都写过了，对不对？
很好玩的事情。所以他是这是一个例子之一，但是还有其他的，就是我最近有写的，就是那个2021年，就是他当时推进这个党史学习嘛，当时出版了很多这种党史的这种刊物，其中就是《中共简史》啊这方面的一些刊物。如果你去查阅的话，你去翻一下那个里面的内容，你去做一个对比，因为《中共简史》2001年出版过第一版，然后2010年再改了一下，然后这是第三个版本。如果你去翻过去的版本跟现在的版本去做个对比的话，有些内容是有改变的，而且改的还是相当的明显的，就是有一些就是邓小平说的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话，他就剪了一些或者改了，就为了形容当时这种政治大方向的一些几句话，他就把它删掉了。
他为什么要搞这个个人崇拜？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 obvious 的一个 question， 但是我也就是就挺好奇的。因为邓小平是一个毛很多人都年轻人不记得了，但邓小平就是三四十岁的人可能都还记得一点点，他怎么能就是他是明显的就是把这个历史改了嘛，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在书里面有提到，就是他刚上台的时候，习近平刚上台就一开始就有很多专注于他个人的这种形象的宣传，就记得当时有什么去吃庆丰包子啊，什么还有传闻说他就是打车啊，就是上了车，
对呀、
啊、
对呀、
啊，
当时微博上面很火很火的，
对对
对,
对, 对。啊，一开始而且新华也出版了一个很长篇的一个人物稿，就是形容习近平的这个他的出生长大啊，他当地方官的这种背景啊，就是叙述了他整个这个政治生涯的这种这个过程。就当时这个比较罕见的做法，就是过去尤其是胡锦涛甚至江泽民都没有做这方面的这种宣传，你很难，就是一般人你一点都不了解，就是胡锦涛这个本人他的这种私下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他家庭背景是怎么样的，他的这种仕途是怎么样的，都不是太了解，因为没有做这方面的宣传。但是习近平上来没有两个星期就发表了那么一个长篇，很而且说的蛮就是很细的一个人物稿，跟你说好像、哦、他看足球啊，他看打篮球啊，他这种东西以前都不会提的，就是为了就是把他就是人性化吧。而且当时的背景就是一般的中国人比较认识他的老婆，彭丽媛是比他更有名
的，
对对对对，有名的很多，所以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习近平是个很陌生的一个人物，所以你为了可能就是他要确保自己的这个他巩固自己的实力当中，你必须好像把他人性化，他要这个有权力的领导，他必须在人民心目中有一个正当性，你必须通过这种宣传去证明说哦，我是应该当领导的，通过我这个一生中的这种经历啊，从小经过文革在地方当官，我经历了这么多考验，我通过了那么多不同的政治关口，我才达到我现在这个地位，我是争取到的，我是有努力过的，我是应该当中国的大领导的。所以他们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宣传去，我觉得是给他提供一种执政的正当性。但是你至不至于需要做到现在这个地步，这个是可以去争论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如果你需要做到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种你的如果政治意愿是这样的话，你必须确保你的最核心的领导他在官僚心目中，在人民心目中是有一种正当性的。
那习近平他自己曾经多次旗帜鲜明的反对这个历史虚无主义，你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他说的这个历史虚无主义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为什么要反对呢？
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概念其实毛主席就有，而且历届的中共领导都有提过，但是很显然的就是习近平比过去的领导更加，至少他近期的领导来做一个对比的话，习近平更加重视历史，也通过历史的叙述来激起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巩固中共的这种执政的这种正当性。他刚上台这不久就引用了这个龚自珍的一句话，就是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实，就是你要 搞掉一个国家，你就把他的历史给搞掉。这能体现出他对历史有多么重视。他说的这个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就是比较明确来说，就是其实就是说那种否定中共领导、中共的这种历史地位、中共这种统治的正当性的所有的言论。所以如果你对中共的这种执政地位提出任何的这种质疑，不管你是怎么方式去表达，这就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所以为什么强调要打击历史虚无主义？我觉得因为习近平他认为，他刚上台不久也说过这一句，就是说历史一旦虚无的话，就思想就会混乱，你思想一混乱，你对这个社会主义体制的这种信任、这种支持肯定也立刻就会崩溃。所以他当时就提了这个苏联的这个例子嘛，所以就是说历史苏联在历史上就是开始虚无了，所以对苏共的这种统治也产生了很重要的这种打击，所以最后就是亡党亡国。所以他就是要避免这样的一种事情发生，所以必须打击所有就是质疑中共领导能力、质疑中共领导正当性的一些所有的言论。所以这方面去确保在历史方面只有中共能掌握麦克风，只有中共能有这方面的那种叙述，这是他我觉得他最关注的一个事情。你要做到确保中共长期执政的话，你必须讲好故事，你必须讲好中共的故事。但是习近平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的方式就是说只有我能讲故事，其他人不能讲故事。你在这个意识形态的战场上，只有中共掌握所有的武器。
对中共来说，就是毛时代、毛泽东时代，他的继承人问题就是非常严重，对吧？他指定的继承人华国锋其实很快就被取代了。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把这个习和毛相提并论，你觉得就是习时代他现在没有继承人，他最后有可能在最晚什么时候就必须要指定一个继承人，然后呢他这样子的大权独揽的 party of one 这么一直延续下去，这个继承人会不会发生继承人危机，然后这个危机会有可能会怎么样的发展呢？
我觉得习近平肯定是想选一个继承人，我觉得他肯定是想把这个接班问题处理好，因为那么注重自己的历史地位的一个领导，那么注重他自己的政治遗产的一个领导，处理好继承问题、处理好接班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不把这个问题处理好的话，你一生的努力都可能就是
历史会怎么写，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不只是历史怎么写，你基本上你所做的一切可能就泡汤了，
会被搬了过来。
对对对，而且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像毛泽东权力那么大的领导，就是可以说是独裁者，就是权力无比的领导，他的政治遗产没几年就给邓小平开始就给拆除了，甚至有些人说是推翻了。现在他自己也是开始去拆除、去推翻，不至少是一部分的这种邓小平的政治遗产。所以你当权的时候，你的权力有多么的无比。你死了之后，如果你不把继承问题搞好的话，你的接班人很容易就把你的这个过去的政治遗产给推翻掉。所以他自己是很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他肯定是打从心底是说我必须想尽办法处理好接班问题。但是至于说时间点，这个就很难说了，因为我写这本书这个最后一章的时候，就是谈继承问题的时候，我就是尽量避免去做推测，就是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去猜的一个事情。你我们掌握的信息太少了，我们只能说从我们了解过去的历史、过去的领导人的一些做法、习近平的一些个人经历，我们去分析说他是怎么去考虑这个问题的，他有什么，就是他可以参考什么样的历史的这种例子，他可以去利用什么样的一种过去引用过的一些做法，他可能会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只能列出来，然后可能之后在政治上发生什么新的变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找一些就是这种线索，说哦，根据他刚刚做的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就是比较合理的去推理说他可能在考虑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这个接班的问题。但是我们用现在的我们所掌握的一些事实去做一个很准确的推测的话，我觉得是很难的。但是作为过时间点来说，就我在书里面有提到说，他2027年第三任期结束的时候，他也只才74岁。江泽民退位的时候，就是江泽民是卸任总书记的时候，他才76岁。 年龄还比江泽民小，而且现在你像拜登，他就是第一个任期结束也是83岁，习近平他第三个任期结束74岁，从年龄来说你不可能跟习近平说，哦，你太大了，你太老了，
也没有人会跟他说。
对，没有人会跟他说，他自己也可能，我觉得他不会那么想的，觉得我只要我能力有能力继续干的话，我就想办法继续干。而且立储这个问题，我觉得习近平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明确指定说谁是我的接班人，这个是有很大的这个政治的原因的，就是你一开始立储，你一开始立了太子，你自己的个人实力就开始会被削弱了，这是很自然的问题，这不，你没有办法去阻止的。因为其他的人，其他的这精英分子，他们肯定会开始就是为了确保自己的这个政治前景有一个好的基础，就开始跟这个接班人打好关系，党内的这个政治框架会开始改变，这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你一立储就会开始这个过程。
是是，以前的皇上立了太子了还会废太子，那都是儿子呀。
对对对对，
就更不要说是这个了。
对对对。
好，那我们请每一位嘉宾推荐三本书或者是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
好，我选了就是一个电视剧，一个电影，还有一本书。电视剧就是这个2014年在中国播映的一个历史剧，就是《北平无战事》，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就是这个小说家刘和平编剧，他是叙述就是1948年就是国共内战的时候，在当时就是他的是虚构的故事，但是他是形容说蒋经国，就国民党的这个蒋经国，他是试图以用他的这国民党的骨干怎么去试图去打击国民政府内的这种严重腐败和中共渗透的问题，但是最终还是以失败收场。所以我觉得当时能出播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觉得哇，
现在不可想象、啊、
就是他谈到的问题，对对对对，很难想象他能播这样的一个电视剧。第二部就是这个一个电影，就是这个 Armando Iannucci 是英国的一个喜剧导演，他拍的一部片叫 The Death of Stalin， 是斯大林之死，2017年出的一个作品，就是一个政治讽刺喜剧，就这么形容吧。
这是我特别特别这几年最喜欢的电影。
对对对对对，就是斯大林死后他的这政治内部斗争嘛，就是通过这种黑色幽默去描述一个独裁体制之下，如果领导人死了，这个接班人问题是怎么可能会去发生的，就是怎么去解决的一个，他就内部的斗争是怎么样的。当然历史上可能是很多一点不准确吧，就是他必须把几个月发生的事情缩短成一个星期内发生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可以做一个参考。
但是他们说那上面说的事情实际上都是发生过了，也许从时间段上不是最准确，但是事实上是准确的。
对对，是这样的。
这个是那个电影特别牛的地方。
对对对，可以作为就是思考当下中共接班问题的一个参考。
嗯，书呢？书是什么？
书就是这个 Catch 22， 就是第22条军规，就是这个 Joseph Heller 美国作家写的一本书。
为什么是
这本书？就是形容就是第二次大战为背景，他是当时是以这个一个美国空军驻扎在这个意大利的一个轰炸大队，他是作为题材，这是一个黑色幽默的一本小说，讽刺官僚体制内所发生的一些很荒诞的现象。我当时我小时候看的时候觉得哇，这个太好了，但是我到了中国做报道的时候觉得其实也蛮，就是这种官僚体制内所发生的一些很奇怪的这种现象，什么这个所谓的形式主义啊，官僚主义，都是我觉得有一定的普适性的，就是对中国读者来说可能这本书比较陌生，但是我推荐这本书你们可以看一下，就觉得你可能会找到同样的这种幽默点。
对对，有太多的点都是非常相似的。嗯，好好，谢谢谢谢春汉，
非常高兴能够上你的节目。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